桑普会未能一对一 B 二轰炸机迎接普京，伊朗抗美而靠中共，美控制亚走廊或设伊命脉，美十月对华征港口费，重塑全球航运格局，塞国示威升级，民怨中资建造火车站崩塌。菲律宾外长话唔为中南相撞咩祸，重提个人招赔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15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话，高风险，暗指即将举行的阿拉斯加峰会是一场高风险会议。克里姆林宫预计普京和川普之间的会谈可能持续长达7个钟头，双普一对一会面突然改成3对3的会谈。 CNN 认为，当日美俄会谈形式从一对一改为更大范围的会晤，意义重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声称，他们这次指望美国。川普表示，他并非欧洲人的代理人，而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这次与欧洲无关，欧洲显然会与泽连斯基一起参与这个过程。普京是个聪明人。川普和普京会谈在阿拉斯加的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当地红地毡旁边排列着4架 F-22 猛禽战斗机。该基地的飞机中队的责任之一是拦截闯入美国领空的俄罗斯飞机。川普陪同普京到港台的中途 B-2 战略轰炸机方阵从两人头顶上掠过，普京抬头望去。著名民主运动人权活动家唐伯乔发文话，用无耐前摧毁伊朗核设施的 B-2 轰炸机欢迎普京，川普真是识玩，以实力求和平。有人就讲笑话，关键是川普跟住的这个动作绝对是国家元首心理战的巅峰级别。等普京目送幽灵 B-2 远去回头时，川普非常贴心地走上去拍一拍普京的膊头，放心，你是安全的。还有人认为普京的心里面是最清楚的，上次川普用刀片炸弹直接割了苏莱曼尼的颈，但是旁边的司机毫发未损。今日川普如果如发炮制幽灵 B-2 在百万军中轻取普京颈上的人头，意如探囊取物的同时，顶多就是催乱了川普的独特发型。国务卿卢比奥、特使魏科夫、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防长克格塞斯和白宫幕僚威尔斯亦将参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 CNN，陪同普京与美国代表团会谈的俄罗斯官员将是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和外长拉夫罗夫、俄财长西卢甘诺夫和高级经济谈判代表兼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等人。网友们注意到，拉夫罗夫抵达阿拉斯加之后疑似身着印有苏联字样的毛衣。川普本来打算和普京一对一会谈，结果临时决定带上卢比奥、魏科夫，两人坐镇，阵容气势倍增。普京那边除了翻译，还有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据讲俄罗斯代表团浩浩荡荡，上百名俄罗斯商界大佬亦在赶嚟，准备把握机会冲破制裁，恢复俄美经济往来。有记者问普京，乜嘢时候先至会停止杀害平民？他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没听见。川普说非常感谢，多谢，然后记者被迅速带离房间。 CNN 报道指出，由于场内只有一名通译，因此往往难以确认两人究竟讨论了什么。幕僚团队很难判断这两位领袖是否达成任何共识。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驻美大使达尔奇耶夫预计川普和普京峰会将取得积极成果，但是不会取得突破。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 如果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之后还不同意停火，他会感到不悦。他希望这次会谈能够达成某些目标，包括停火，除非停止战争，否则他不会跟俄罗斯谈商业合作，尽管他知道普京想要谈。同时，川普亦警告说，如果峰会进展不顺利，俄罗斯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据彭博社报道，如果普京拒绝停火，美国将考虑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克里姆林宫的讲法，指美俄双方当日没有计划签署任何文件，并说预测美俄领袖峰会结果是个巨大错误。川普认为，针对印度的 50% 关税才是真正使普京不得不坐下来谈的杀手锏。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欧洲各国领导人仍屏住呼吸，担心一旦普京和川普总统共处一室，结果可能会急剧转向对俄罗斯有利。有网友就认为，其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中共。要知道，俄罗斯现在手上能够打的牌就只有出卖其劣子中共了。其他方面，美国对俄罗斯还真的没有多少需求，反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制裁，俄罗斯不知道有多想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和正常国家有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而不是只能用共匪国劣质的产品。中共被卖概率很大。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5号报道，西方情报机构主要是欧洲的情报机构已经观察到，伊朗正在寻求与中共的合作，重建其弹道导弹能力，包括改良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中程导弹和精准打击系统。此举被认为是伊朗为了恢复在过去一年几来以色列与美国联手空袭中受损的大量导弹库存和生产设施。以色列高层官员透露，已经向北京传达明确信息，要求中共不要向伊朗提供任何军事技术、零件或生产设备，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中方是否做出了回应或承诺。分析指出，如果中共真的在导弹领域提供实质的支持，不单止可能违反联合国对伊朗的军火限制，亦将加强美中之间对抗，并使中东与局势进一步的升温。报道说，去年十月以伊相互空袭之后，中共就向伊朗提供了一些设备。以色列高级官员向该报表示，目前还不完全明确中方的意图，但是这个问题非常令人担忧，并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阿美尼亚总理与阿塞拜疆总统上个礼拜在美国白宫会面，签署了赞格祖尔走廊协议，将长达99年的开发权交由美国独家拥有。这条走廊位于阿美尼亚南部，靠近伊朗边境，可以直接连接阿塞拜疆本土。据印度时报报道，伊朗担心这条走廊将切断其通往阿美尼亚以及其他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陆路通道，影响每年几十亿美元的跨境生意和能源运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赞格祖尔走廊的地理位置极为敏感，一旦启用将直接切断伊朗与阿美尼亚的陆路联系。伊朗长期透过阿美尼亚与俄罗斯保持北向的交通走廊，这条通道不单止是伊朗的贸易命脉，更是突破美国制裁的重要路线。一旦被截断，伊朗的地缘战略布局将面临重大打击。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这一协议令美国在高加索地区展现出强势外交，在边缘化俄罗斯的传统影响的同时，还可能为整个地区带来新的安全架构。美国川普政府计划自今年10月14号起，对中资拥有、营运及在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高额港口费，促使全球航运业加速调整布局。大型船运公司正加紧将中国制船只撤离美国航线。 英国海事咨询机构德鲁里预计，至十月美国港口停靠的中国制货柜船的比例将从五月底的近 20% 大幅降至近 5%。 该公司数据显示，直至七月底，美国三条主要航线从亚洲到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上，中国建造的船只数量较五月底已经减少约 8%。 美方指出，此举目的在回应中共借由国家政策扶植企业掌控全球海运、物流与造船业的行为，并矫正其不合理且有损美国商业利益的主导地位。根据国际数据，2023年中国在全球船只建造业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五成，2024年接单量更达全球七成，遥遥领先于南韩和日本，后两者分别第二和第三。报道指出，该政策仍存在变数，美中目前在关税暂停框架下持续谈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的暂缓期限已经延至11月10号，港口费或将成为谈判筹码之一。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评论道，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我相信中美的贸易战争呢，中方肯定也会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川普政府对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的决心，他们肯定会坚定地促成这一政策。实际上，南韩的这些主要的造船企业呢，已经表示了一个意向，他们会在美国投资和美国合作，在美国生产各种各样的轮船，还有一些坦克啊，或其他的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船只。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世界海运的格局肯定会因为这个决定有极大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海上经济扩张的努力受到了重大的挫折。塞尔维亚警方礼拜五表示，他们拘留了这个礼拜在全国各地抗议的几十名示威者。警察与总统武契奇的支持者与抗议的人发生了三日的冲突，造成几十人受伤。另外，还有一场新的抗议活动定在礼拜五晚上举行。口号是让我们向他们宣告，我们不是出气筒。塞尔维亚近日爆发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主要由学生发起。抗议民众情绪高涨，起因是去年11月在北部城市洛维萨德翻身后的火车站棚顶突然倒塌，造成16人遇难，引发公众对政府贪污与失职的不满。这座火车站翻身工程由中国企业承建，纳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事故发生之后，被外界批评在工程安全与监管上存在漏洞。目前已有多名塞国官员受到调查或起诉，包括前建设部长韦西奇等人。但是起诉并未有停止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自去年11月以来持续燃烧。今年3月，几万人走上街头悼念遇难者。5月劳动节，又有大批学生与工人示威游行。最近示威演变为激烈冲突，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群众，多次爆发流血冲突，已成塞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最具压力的政治动荡。武契奇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很明显，他们不想要和平的金地式抗议，还会有更多人被逮捕，最终国家必会胜利。民众呼吁武契奇提前举行大选。分析指出，虽然武契奇过去曾经多次利用提前大选巩固权力，但是这次他拒绝了示威者要求提前投票的诉求，因为风险太高。菲律宾外交部礼拜五明确表示，对日前在南海黄岩岛发生的中方军舰与海警船相撞事件，不承担任何责任。外交部长特雷莎拉扎罗通过总统府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一起不幸事件，但并非由菲方行为所致。相撞事故发生在8月11号， 当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苏鲁安号正在马新诺克浅滩附近执行补给渔船任务期间，一艘中共海警船3104号在追逐该菲方船只时，与中方海军的军舰桂林舰发生碰撞，导致中方海警船严重受损。菲方记录了整个过程，并表示严正关注。同时，菲国这次亦再度对北京提起仁爱礁事件的赔偿要求。去年六月，在仁爱礁附近发生了中方海警船强行登船的冲突事件，当时菲方的补给船遭到中共海警的强力阻拦并登船，导致菲律宾军人受伤，装备受损，成为两国长期紧张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菲方表示中方应该赔偿对菲律宾资产造成的损害。目前菲律宾政府强调其航行与补给行动都是合法且人道的，将通过国际法与外交程序确保菲方权益得到维护。同时，菲方亦呼吁中方不要采取危险或挑衅的海上行动，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